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哈。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在家乡的先知。在家乡的先知呢，我们从24节来看就知道，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就是不被喜悦、不被接受的先知，当然就是指着耶稣。那我们从第16节来看这段事情哈。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我们只能猜测了，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在讲，在圣灵感动下来讲耶稣的生平，来讲耶稣的工作，来介绍耶稣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着墨点。那么约翰福音从他太初开始就讲起，然后讲耶稣受洗以后，不是讲被试探，也不是讲登山宝训，而是讲他把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呢，讲到说耶稣从路加福音非常看重慈善的工作，但是他在讲耶稣工作的开始受试探以后呢，就开始讲上帝的道。但他照约翰福音照路加福音的写法，也是受试探以后他开始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一样的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都是在安息日去，然后那一次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站着起来要念圣经？是不是在他的家乡，耶稣我不知道从几岁开始，这个时候他已经30岁了，可能20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实在是很想知道，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包括耶稣的童年、青少年，如果写下来，我们当然可以做很多青少年的榜样，或者大学生的20几岁，或者社青的25、26岁、7、8岁。可是圣经都没有讲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只看到一点，就是他非常甘于顺服他的天父，他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他掌管万有，但是他顺服他的天父。在30岁以前，他没有出来做任何的工作，没有传道，没有解惑，没有医病，没有赶鬼，让这世上在很多的罪恶中，他一定也心焦如焚，但是他顺服他的天父。他就是除了安息日到圣殿到会堂里面去站起来念圣经，而且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规矩是怎么样，但是好像就是也是有那个次序，可能是在那个礼拜那个安息日呢，刚好是以赛亚书61章的话，有人就把那个以赛亚书61章打开了书卷，交给他，他打开找到这一处。哎，各位，那不太容易哦。第一个，不是现在电脑了，现在电脑要找圣经应该蛮容易的。第二个，这也不是旧一点的圣经了，圣经还好翻，我们这个圣经叫对开本，就是打开的。耶稣那个时候不是，耶稣是卷轴的，所以后来他是把它卷起来，是卷轴的，你要找到那个地方还真不容易啊，要打得很开。耶稣打开，然后应该就是念了，念这是以赛亚书61章的话。好，我们等一下来讲61章这一段话。然后念完了呢，20节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稀奇他，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路加写的非常简短，但是这一句话里有两个相反的情绪，就是这个会堂里他家乡的人，在耶稣应该是第一次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以前他念了以后是不是有什么解释我不晓得，今天他念完就坐下来了。各位，我今天上来跟你们读一段圣经，然后坐下来了，然后也不讲道了，你们都莫名其妙嘛。耶稣好像没有讲别的话，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耶稣其他在那一天所讲所做所说的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称赞他， 但是后来大家要杀他，你们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相反的情绪在半小时之内发出来吗？好像很多时候你看历史上那种惊天动地的场合，尤其那些很会演讲的人，我们台湾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选举的时候把群众的情绪可以煽动起来，活的可以说成死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但是有的时候讲的不当的时候，死的可以说成活的，人对你很大的拥护可以变成很大的反对。耶稣那天好像就是这样，耶稣本来哈22节众人都称赞他，然后后来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好，我不知道，也许路加特别要把耶稣从小到大的这些经历表达出来，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圣灵要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圣灵要我们每个人了解的是，圣经上讲到的拯救和恩典通通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都在盼望一件事，盼望我们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他们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中，他们等候这个弥赛亚，他们已经等了好几百年了，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等一个真命天子，拯救失民于水火当中，国家民族在很大的危机中需要一个拯救者，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早一点的时候我看我们这边啊，我算是年长的辈了哈，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救星就是蒋总统，现在大概不太有人讲这话了。中国大陆到今天都还在讲中华民族的救星是毛泽东啊。那么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改了啊。那么大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今天在台湾今天，我不敢说我们在等一个拯救者，但是大家好像也都在希望有一个人，这个人呢能够把我们台湾的经济搞好，然后我们能够多发一点财，多有点钱就好了。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问题绝对不是钱不够。事实上台湾不是以前用台语讲吗，钱都把我们脚都淹起来了，钱太多了心灵很空虚，我们需要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怎么样的拯救者？我们当然知道是耶稣，我们当然也知道他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了复活，可是我们今天要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所讲的，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是一致，他是我们的救主是一致的，但是他用不同的言语来表达。一个拯救者，一个弥赛亚，是有主的灵在他身上，是主用他的灵膏他，使用他，充满他，使他能够用这个膏，用圣灵的大能来啊。各位，教会里和社会上都说我们需要一个领导，这个领导能够做事，这个领导能把台湾的经济搞好的。今天在教会里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也是圣经的话，不要多讲什么，要让人从你的行为看到你的主，看到你的信仰。这主要也是根据雅各书讲的，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话，包括雅各书，我们绝对要肯定。不过我们这样的肯定方式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说，包括雅各书讲的，不要只听到也要行道，这是对的。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就错了，不要讲那么多，要多做。各位，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做事，这是主吩咐我们做的，我们尽忠职守。不管你是上班，是做公务员，或者是做家庭主妇或退休，我们都好好做人做事，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基督徒最能够对这个世界最好的贡献，好好的做事，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要传扬主。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你不能够没有传扬主。我有一次经验，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旁边有个老太太，我是从旧金山到台北，这老太太呢，她不会英文，那么空服员那个不是华航的，那么就我就帮她翻译了一下，她是吃素的，她是一个佛教徒，我也帮她翻译了，跟她讲，跟空服员讲，她要什么，她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心里也是想嘛，我尤其是一个老太太，尤其是一个吃素的老太太，是她连国语都不太会讲，我跟她沟通还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不会讲台语，但是勉强讲一讲。我想她是一个佛教徒，我就不要自讨没趣，又是这么虔诚的吃斋的佛教徒，那么我就不要自讨没趣跟她传耶稣了，我不讲什么了。好，飞机越来越接近台北了，我就跟他讲，哦，你到了机场有没有人接你啊，什么什么啊，都好了。然后他就很谢谢我，然后他就，我都没有跟他讲耶稣，因为我想不要自讨没趣嘛，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越来越接近台北了，他谢我，然后他说，阿弥陀佛，我今天碰到了一个活菩萨了。我一听气死了，我一听气死了，但我气我自己，我做的一切事希望彰显出耶稣，希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因为我的懦弱，我的胆怯，我不敢讲耶稣，因为这是一个年长的佛教徒，我不敢讲这些，免得冒犯他了。各位，你要有个信心，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我们的福音是给万国万民的好消息。如果你因为不好意思传福音，不敢传福音，或者我们再用圣经上的话讲，以福音为耻，哎呀，这样很多基督徒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冒犯了别人，不礼貌。在神学院里很多这种讲法，哎呀，不能说只有耶稣是救主，我们就只能说我们信得很好，别人信的就不要去干涉别人了。各位，这些都是叫人下地狱的思想，可是很多人很喜欢这样讲。我们尊重别人，各位，当别人在吸毒的时候，你不能尊重他，你要跟他讲的是错的。当别人在犯罪的时候，当别人走向死亡的道路的时候，你不能跟人家讲我尊重你。当别人开着车往那个断崖那边开过去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必须跟他讲这样下去会死的。你必须不仅跟他讲这条道路是到死亡的道路，你还必须跟他讲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主。各位，我承认我们今天说这句话很疲倦，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传道人常常自己都很累了，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信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力量，我们只有求主帮助。这个时候就真是这句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圣灵，圣经上每次讲到圣灵，讲到灵，都是跟血气血肉对比的。血气和血肉的特点就是那是受造物，那个是会朽坏的，那个是不靠着上帝不能存在，不能继续存在，不能活出力量来的。我们永远都是受造物，各位，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也是受造物，也是血气，也是血肉。但是这个血气，这个血肉，因为在今生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居住的殿，我们就是那个被灵更新的血肉和血气，被灵重生的血肉和血气，我们就有力量。什么时候我们不依靠圣灵，不依靠上帝，所以依靠圣灵，在圣灵里生活，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凭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 在圣灵里跟凭信心相信主跟圣灵同在是一样的意思。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相信上帝，让我们依靠上帝，让我们全心依靠主，让我们有大能大力来做事。我们求主帮助，让圣灵不断借着主的话，或者主的话不断借着圣灵。主的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让圣灵让主的话使我们这受造物能够回到原来亚当夏娃受造的那个荣耀和美好。那荣耀和美好就是管理万有。因为亚当夏娃离弃了上帝，要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没有力量，就在罪恶过犯死亡中。我们需要的救主是一个有神的灵的。如果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做的每件事都靠着圣灵，那今天教会岂可不靠着圣灵来做事呢？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对攻击他的人都说，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这表示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今天教会岂可不靠着圣灵，不靠着圣灵来高我们，来充满我们，做什么事呢？我知道很多人马上会讲医病赶鬼，这我也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恩赐和能力，也不是我们周围每个人都被鬼和病所困。一般人包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没有马上被病所困，而且一般医病感生病了我们多半还是看医生。可是每一个人包括在这个非常美好的社区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听到福音。如果认为教会不要多传道，我们多行道就好了，这是对不起我说魔鬼的声音。就跟我刚讲的例子，我帮助一个老太太，各位，我如果不奉主耶稣的名，我如果不把主的名讲出来，荣耀都给了菩萨了。你必须奉主的名来做事，不是我们动不动都要提到耶稣。有的场合不太方便，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做一个好老师，教他们教学生数学、英文、国文、绘画等等，你不必，可能法律也不准你，你上课的时候都用祷告开始，用祷告结束。各位小朋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数学课，让我们先来做一个主导文，那恐怕会被学校开除，我们可能不能这样做。但是每一个有主圣灵的人，你在上班、在工作、在退休、在捷运、在过年、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开车、在塞车、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我们的生老病死的每一个时候，让我们有一个依靠信靠上帝而活的态度。主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就吹一口气，也可以把它翻成就把灵吹到人的亚当夏娃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我们从永远到永远需要信靠上帝而活，我们从永远到永远是圣灵托住我们，我们从永远到永远是神的话托住我们。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我们传福音也好，报告也好，后面他又再说了一次报告，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翻 proclaim 或者翻 preach， 传福音一定是 preach。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告诉他，是的，用话告诉他，是的，魔鬼会跟我们讲，你要拿出一点实质的牛肉来，不能只是传福音给他。各位，福音是最实质的牛肉，跟人家讲，是的，就是讲， 耶稣是救主，耶稣创造宇宙万有，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要相信他。各位，是的，我做传道人，我以前不做传道人，我很多我们教会包括你们这些我们所谓的平信徒，通通都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都对这个世界讲，我们不一定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神不一定给我们那个行神迹的能力，我们不一定能够医病赶鬼，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逆转这个社会的风俗，但是让我们有神的灵，就常常见证出我们的主，常常见证出我们主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路加福音，他用了路加的字，用了保罗很喜欢用的字眼，其实约翰也会用的字眼，我们基督徒都用的，就是主耶稣让人得自由。那个这里得自由，只有受压制的得自由，其实被掳的也得自由。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总统，不管是监狱里的人，不管是老年的少年的，不管我们行动上看起来自不自由，我们都在被压制。贫穷人、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都是不同的字眼形容同样一个状况。他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是罪的仆人，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律法的奴隶，我们是死亡的奴隶，我们被捆绑不能自由，我们被压制不能自由，我们贫穷不能自由。这里的贫穷在以赛亚书61章讲，就是谦卑，不是贫穷人就等于谦卑人，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贫穷的人一定谦卑，而是通常在贫穷、在被掳、在被压制的人，他身上就没有另外一个很要不得的现象，就是骄傲。被压制、贫穷、可怜、受欺负的，包括路加福音18章那个被欺负的穷寡妇，包括耶稣讲到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或者谦卑的人有福了，他都在表达一件事情，不是贫穷是好事，不是被压制是好事，不是生病是好事，不是瞎眼是好事，可是在瞎眼当中，在贫穷当中，在被压制当中，我们比较可怜，可怜的人会谦卑，需要比较会向主说，主啊，求你拯救我啊！这是今天教会里历世历代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都很需要听到的信息。各位，一方面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很可怜，事实上自卑和骄傲是一体的两面，很多人很自卑，包括教会觉得我们的力量不够，我们要多呼喊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各位，我们发挥我们影响力最好的莫过宣告主的拯救。我们告诉人，你说他们都不听，我们能不能变一点，换一换，我们今天不要再传福音了，我们替社区量血压，跟他们一起跳土风舞就好了。啊，你有这个负担，神给你这呼召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说，这个事情佛教徒可以做，无神论可以做，而且做的可能比你更好，但是传讲耶稣是救主的福音，只有教会能做，只有我们能做，而且我们必须做，做得比别人更好。你怎么能做得好？愿主的灵让你看到，我就是一个曾经是贫穷的人，我的贫穷就是我里面没有良善，保罗讲的，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只能立志行善，我没有能力，我是贫穷的人，我是欠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欠了神的债， 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人，我们是贫穷的人，而且我们是被俘虏的人，我们是魔鬼的俘虏，我们在那壮士的手下，我们没有办法做良善的事，我们只能被魔鬼控制，做魔鬼要我们做的事，伤害，说话，思想，伤害人，自大狂妄。哎呀，我真是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么多事情，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最多的，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今天碰到最大的困难，常常就是家庭的问题，包括传道人。我们夫妻之间，各位，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我也会用肮脏、下流、强势的言语来伤害我所亲爱的人。在教会里，我不知道听到、看到多少夫妻，那么相爱的夫妻，就在别人的面前，在自己小孩子的面前，在牧师的面前，大吼大叫，用很下流的话伤害别人。为什么？我们被掳，我们被罪恶俘虏，我们被那强大的魔鬼伤害，让我们也去伤害别人。我们的主让我们从魔鬼、从罪恶的权势，以及被律法定罪的那个权势下，律法的权势，这是很相反的，但是是一起做的。魔鬼是最邪恶的，罪恶是最邪恶最坏的，律法是最善良最好的，可是魔鬼和罪恶常常借着律法来辖制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魔鬼用最好的东西来辖制，来定我们的罪，叫我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来遵行律法讨上帝的喜悦，以至于我们骄傲，以至于我们被定罪，以至于我们很痛苦，以至于包括我刚刚讲的状况，夫妻彼此之间，亲子彼此之间，各位，亲子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也知道父母养我们很辛苦，我们也知道儿女该有自己的自由天地，可是为什么这么应该相爱的亲子之间，我们彼此的伤害也那么重呢？我们被罪，我们被律法辖制，我们被定罪，我们很痛苦，我们也是瞎眼的，我们瞎眼的，包括我的眼睛，包括我的眼睛，常常没有看到我该看到的，最没有看到是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和美好，满眼看过去，放眼看过去，常常一个是悲观、消极和绝望，另外一个呢，就是又是眼睛看到就是下流。应该是雅各书讲，他们满眼都是淫色，都是淫妇。对不起，各位弟兄，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太太的美好。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在网上找的，常常都是别的裸体的、下流的、3.4的美女。我们都是看街上那个身材苗条的，不是我们的老婆，看她的身材，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没有看该看的。我们的肉体已经被捆绑，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美，看不到上帝掌管的荣美，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美好，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清楚的。我们被罪恶压制，我们被魔鬼压制，我们觉得上帝不存在，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喜欢我们，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我们自己，以至于烧炭自杀的越来越多，得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觉得我们活在神的喜悦当中。福音就是圣灵使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是被上帝悦纳的，喜年是债务得以豁免，喜年是奴隶得以自由， 禧年是劳苦得以安息的日子，耶稣来就把上帝给我们的拯救，包括所有压制我们的律法，压制我们控告我们的律法，魔鬼和罪恶通通都因着他的工作消除，我们所有的不幸和痛苦因着圣灵使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悦纳我们的禧年当中。禧年是本来每50年才有一次的，债务得以完全的豁免，所有的痛苦得以消除，所有的重担得以释放的。禧年就是预表了主耶稣来的拯救。第一次来就是如此，耶稣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坐下，大家都看他，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看他。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我们刚刚说众人都称赞他，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众人称赞他，而且稀奇他口中的恩言，但是下面这个话我们就知道他们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这么快的一个转变，他们就开始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哎，30岁了，30而立，30岁了，耶稣30岁了，耶稣今天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他坐下来众人都看他，他说经上的话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哎，这个人是约瑟的儿子，他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怎么这么一个平凡的人能讲这么好的事呢？各位，让我们都记得一点，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当中如果真的有千年难遇的一个天才，还是平凡的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受造物凡有血气的受造物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有神的道是存到永远的，这也是以赛亚书40章的话。我们再美好都是受造物，离了主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再不好，只要在主的手中，我们就非常的丰富。主耶稣他的神性是永远丰富得胜的，但是他也有人性，他的人性除了没有罪以外，其他跟我们都是一样。耶稣要世人看到一点，就是神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在一个很平凡的乡下，在这很平凡的乡下，不管是，对不起我这样说，请各位不要误会了，不管是主耶稣或者你我，我们靠着圣灵都可以做出稀奇的事。主耶稣也是靠着圣灵来赶鬼，主耶稣没有靠着自己来赶鬼，他自己是隐藏的，是虚己的，他的神性为了要成为我们的榜样，他隐藏他虚己，叫他所做的一切事让人看到是凭着圣灵来做事的。那么耶稣当他一个平凡的乡下跟他们一起长大的说出很稀奇的话来以后，人家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刚好相，有一句相同的讲法，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呢？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里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就是，不管是远来的是近来的，不管我们听多了听得很熟看得很多很多或者很少，让我们都有圣灵 使我们总能不断地听进去上帝的话。听了再多，看了再多，不要觉得厌烦。各位，先知包括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因为大家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跟我们一起长大，他跟我们一起玩泥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各位，我们每个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当我们传讲上帝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没有了不起，可是我们的上帝很了不起。当我们宣讲上帝道的时候，愿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不管人听不听，我们自己听，不管别人信不信，我们自己信。我的意思，各位，我真希望每一个教会不必，我很乐意来你们这里讲道，感谢主，但是我希望任何一个教会不必依靠大讲员。每一个教会他们的牧者，他们的长职，本着圣经，打开先知，打开这本古老的书，靠着圣灵传讲耶稣的福音，我们就听，我们就领受。我们不要看到家乡的先知就不想听，只要他在传讲上帝的话，讲了一万遍，愿我们也听也赞美。你说那很无聊，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古老的福音，我们传讲古老的律法，但是我们的古老的福音，古老律法就是这本圣经，却不断的有圣灵在其中，使我们不断的有饥渴慕义，能够有个可听的耳朵，每次听。我们当然也求主祝福，让人每次讲虽然是旧的福音，旧的律法，却有更新人生命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在听福音里面，听律法里面，听上帝的话里面，我们有信心，有圣灵。好，下面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耶稣在这里还是说一个遗憾的话，就是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大家喜欢远来的和尚来炼经。各位，我再一次说，我没有反对外来的先知，外来的传道人，有名的讲员，我没有反对好消息频道，我们去看那些名讲员，听那些名讲员，这不是坏事。但是各位，年菜到底只是一年吃一次，家常菜是天天吃的，让我们养成一个吃家常菜的习惯，每天看神的话。我在教会里面不太推荐人看属灵的书，哎呀，哪有不看属灵的书，基督徒不是骄傲，我们不是只看圣经，我们也看属灵的书，我们也吸取别人的经验，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本着圣经，我们能够先多看主的话，多听主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愿教会里面牧者长职讲到的和听到的，我们都高举神的话，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我们也能听得明白。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好，我们听也不清楚，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颗谦卑愿意听的心。你知道整个以色列的问题吗？在整个的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有上帝的先知，只有以色列有上帝的话，可是他们因为上帝的话听太久了，就厌烦了，就跟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到末后的日子，人会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嫌烦了， 嫌我的老婆黄脸婆了，喜欢找小三了。各位，人甚至找小三可能都还有合理的，因为老婆太坏了，可能有这样的情形。我只是在说这个情形，上帝的话绝对没有过时的时候。当然我们的老婆也绝对不会过时，如同我们的老公，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伴侣。以色列的问题就在他们的答案，他们有全世界唯一一个民族才有的上帝的话。可是因为唯一一个民族才有上帝的话，神也非常强调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就很嫌烦，以至于他们都不想听。就跟教会一样，我们不大再想听上帝的话了，我们想要变一点花样。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想变花样，结果就是学习去敬拜别的神，就找小三啦。他们拜偶像就是找小三，圣经真的就这样讲啊，就犯淫乱的罪了。于是上帝就刑罚他们，天就不降雨了，天就闭塞了3年零6个月。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讲说雨怎么降下来，耶稣根本没有提这件事。耶稣提当时以利亚跟亚哈跟以色列讲，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降雨，因为你们不听上帝的话。天不降雨对以利亚自己也不好，因为他自己也会饥饿，也会饥荒。那么耶稣很简略的讲了，耶稣没有讲以利亚被差遣到基利西半有一个乌鸦养他，耶稣不讲这个，因为重点不在这里。以利亚在传讲上帝的话，以至于整个的以色列和以利亚自己都在饥荒的状况中的时候，以利亚要到哪里去找吃的？各位，这真是稀奇极了。如果今天我没有东西吃，今天我没有地方，我没有东西吃，我没有工作做，我要找谁来养我？各位，我要找谁养我？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当然找我的亲戚朋友嘛。各位，对不起了，我不好意思讲，希望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啊。如果没有人养我，我觉得环西福音中心是我可以讨饭吃的地方，因为你们还请我找，你们还请我讲道嘛，哈，你们是基督徒嘛。各位，如果我今天没有工作，我饿肚子，我会去佛光山讨饭吗？应该不会嘛，那是拜异教地方，我讲道都攻击他们的。可是以利亚被差遣到佛光山去了，那时候没有佛光山，以利亚奉差遣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西顿是以色列祸患的来源，以色列当时的祸患就是亚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把拜假神的习惯带到了以色列。西顿是偶像的发源地，是巴利的发源地。以利亚居然被派到西顿去了，上帝叫他到西顿那里讨饭吃。以色列没有近前的寡妇吗？以色列没有会爱先知的寡妇吗？哦，这个爱不是坏的意思啊，各位请不要误会。神应该可以差遣以利亚到别的地方去，以利沙后来就是一个有钱的也结婚的妇人养他。各位，我现在没有饭吃，我要到哪里去？第一个，我就不应该找寡妇，对不对？第二个，我不应该找穷寡妇，对不对？第三个，我不应该到西顿拜偶像的地方找一个寡妇来养我。可是以利亚实在是听上帝的话。各位，上帝的话再好听再难听，听得再多，让我们继续听 信而顺服。神在基利西干了以后，就对以利亚说，你到西顿去，那里有一个寡妇会养你。各位，那些地方是异教的地方，以利亚就去了。这个寡妇，以利亚碰到他，他在捡柴，你们记得，以利亚碰到他就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寡妇就去拿水给以利亚喝，水来了，以利亚说，请你给我饼吃。以利亚跟耶稣差不多，都是在井边要东西，越要越多，本来讨一个水又要讨饼。那个妇人就说，先生，我家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我出来找柴，回家烤一个饼给我和我的儿子吃，吃完我们就要死了，没有东西了。各位，你是以利亚，你会说什么？你是以利亚，你向一个寡妇要东西吃，寡妇说我家没有东西了。我是以利亚，我会跟寡妇说，这位女士，对不起，我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绝不会做错事，但这次他大概做错了，他要我来向你要东西吃，我不知道你这么可怜，请你等一等，我先帮你去讨一点东西吃，我现在来帮你这孤儿寡妇。各位，对不对？教会都在做这个事吗？我们帮助孤儿寡妇，我们什么时候向孤儿寡妇要东西的？你知道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听到这个寡妇家里没有东西吃了，只有一个小孩快要饿死了，以利亚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吃完了再给你小孩。你会想到有这种先知吗？这个先知了不起，跟耶稣一样，主的灵在他身上，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不是食物。对不起，这个话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耶稣的确这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利亚要这个女人，这个寡妇，这个爱儿子的寡妇，这个异教徒学一件事，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各位，万事莫如信耶稣基。我们的百姓需要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百姓需要工作。我不是不知道失业人的痛苦，我儿子也有找工作找六个月找不到的那个可怕痛苦，有人比那更长。我不是不知道饿肚子的痛苦，我也饿过肚子，虽然没有饿，只不过是进食祷告的饿，没有失业饿过。我知道人活着需要这些东西，但是让教会始终记得一件事，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一样是下地狱的。耶稣要那个寡妇学一件，以利亚要寡妇学一件事，你先做饼给我吃。你只要先做饼给我吃，当然重点不是说以利亚重要，而是听上帝的话重要。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说，以色列的神说，坛内的面不会少，瓶里的油不会缺。果然就这样发生了。你现在懂耶稣说的吗？大概全以色列没有一个寡妇有这个人这样有信心，有这个人这样听上帝仆人的话。各位，我希望我们当中不会说我们对神的信心还不如，如果我们今天去佛光山传福音，还不如那善男信女的反应好。愿我们都能够听神的话。第27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 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都是我们孔夫子讲的，也是耶稣所讲的，礼师求诸也。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当人的耳朵厌烦真理的时候，那唯一有真理地方的人都不肯听。当人在罪恶过犯中痛苦的时候，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她愿意养耶和华的仆人。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他说只有一个叙利亚国的乃曼，一个外邦人，外邦的将军，他得了医治。他怎么会得医治？各位大概也记得这个故事，这个将军听了他听了福音，因为他长大麻风，不是将军，对不起，他是元帅。因为他长大麻风，他是亚兰国的元帅，他大有能力，他是大能的勇士，耶和华让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都是列王记讲的，他很有能力。所以我相信以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大元帅得了麻风，他一定早遍天下名医医不好。当你医不好的时候，当你有病医不好的时候，当你被掳的时候，当你被麻风病掳去的时候，当你被捆绑的时候，被压制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信心，你比较容易，哎，姑且试一试吧。他家里的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孩被掳来的，被掳来的，在家里面说出了福音，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得医治。他自己被掳，他自己被捆绑，但是他还是能够说出福音。愿我们也都是如此，别人可以笑，让我们自己信。乃曼听了，乃曼去了，去了以色列王都不相信，听说乃曼要来求医治，还把衣服撕裂了。哎呀，我哪里能医好他？各位，以色列都不信，先知在本地本乡都不被接受。常常基督徒，甚至我说最悲哀，常常是传道人，包括我，像我这样的人，最不听福音了，因为大家好像都不信，我们自己也不想信。各位，任何人都信不信，我们希望他们信，但是别人信不信，不要妨碍你的更加相信，你要更加相信。当以色列王把衣服撕裂了，他说他医不好的时候，以利沙派人跟乃曼讲，跟以色列王讲，干嘛撕裂衣服，把他派到我这里来。乃曼元帅就去了以先知的家，然后先知也没有出来见他，也没有说，哦，这个元帅来了，这是我们的这个他来是大有能力的人，我们要巴结他。没有，以利沙连见都没有见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好了。乃曼就非常的愤怒，我洗澡还要来这里洗啊？我们家乡的水比你这里的水好太多了，而且洗澡被人家讥笑，被人家看，他要回去了。他的仆人跟他讲，元帅啊，先知叫你做一件很难的事你也会做，何况是洗七次澡。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不会好，但没有更坏的结果，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各位，我们请人来听福音，有人来听吗？你听福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浪费一个钟头嘛。但你看电视浪费了几个钟头，几千个钟头了，来听一听可能有永生呢。没有人来，乃曼就去洗，洗了七次就好了。他肯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仅听到也行道，但是我们的基础是听道。有一个外邦元帅， 不是以色列人，他听他家里一个小女孩讲以色列的先知能医好，他居然听了，他居然愿意试，他也得医治。耶稣用这个话来责备他家乡的人。第28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你看这句话是不是也很讽刺？路加讲他们的城造在山上，马太福音耶稣讲过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本来城造在山上跟光灯放在桌上是一样的意思，是要显明的。这里城造在山上是要杀耶稣的。蒙恩的人蒙了很大的恩典，蒙了越大的恩典可能越会远离主，因为恩典叫他优秀，叫他荣耀，他就骄傲了，好像天使堕落了一样。他们把他撵出城，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你看前面才讲众人都称赞他，当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管是多么的听起来狂妄或自大，我的话是真实的，他们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主从我们中间过去，我们求主留在我们中间，不断地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灵，使我们活在永远的福乐当中。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有道可以听，让我们有灵可以领受，让我们把福音传给贫穷人，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让我们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首先就是我们自己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我们自己得看见，天天被打开眼睛，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独一，看到你的真实，好叫我们传扬，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让我们听到神悦纳人，免去一切债务，使我们得安息的喜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